弟兄姐妹平安。我觉得这个抱怨就是人的一个本性。那我们只要碰到这个不顺心的事情，不是自己所期望的事情，那么就会开始抱怨。这个我自己是特别讨厌这个堵车。那一堵车，我这个就浑身难受，这个里面就好像一股火在烧啊，然后就开始不停的抱怨，然后就不停的这个抻着脸。然后每当这个时候，如果我太太坐在旁边的话，她总是要提醒我，要 calm down， 不要着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只要碰到我们自己这个不喜欢的事情，我们不满意的事情，或者这个不符我们心意的，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那么我们就会开始抱怨。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样，只是程度的不同，或者让我们抱怨的这个事情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个在服事中，在侍奉中一个抱怨的一个例子。那么我们也看那主耶稣是怎么样来处理这个情况。那我们看我们从中能够学到怎样的服事主的功课。那这个故事讲的是一对姐妹，亲姐妹。那这个两个人，马大和玛利亚，那我不想我们很多人，很多弟兄姐妹应该都不陌生。那么如果你不太清楚这两个人的话，那么他们这个兄弟的故事，我想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会知道。那他们的兄弟呢，就是死了四天之后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那这个故事一开始呢，是这个马大这个姐姐，那当他知道主耶稣来到他的住的这个地方，这个村子，那就他很热情的把主耶稣邀请到他家中去做客。所以这里面我们首先能够看到，这个马大这个人是一个很好客，很勤劳，很殷勤这样一个人。在这个旧教传统上认为马大可能是个寡妇。这个马大就像新约里面，如果你去读新约的话，你会发现新约里面有很多被提名的女人姐妹，她们都是这样，就像马大这样，她们非常热心啊，好客。因为我们知道，因为在当时的犹太社会，这个女人是做很多这种服侍的工作，接待外人、接待客旅等等这样的服侍，所以。这个马大他有着一个很典型的当时犹太社会这个妇女的这个美德，很勤劳，很热情。那我们都相信这个马大听说过耶稣的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事迹，新的神迹，所以他心中对耶稣有一种崇敬，一种渴慕的这种感情感动。所以当他知道耶稣进到他的村子，他马上就去出去去迎见耶稣。而且他不满足只和耶稣见一面，甚至只是说两句话。那他要邀请耶稣到他们家去做客。这个我们知道，你邀请耶稣其实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不是一个人。至少耶稣有一个12个形影不离的门徒，所以你接待耶稣，你至少还要接待他12个门徒。而且我们从新约就知道，从福音书知道，耶稣从来都是一大群人跟着他。所以可能马大可能邀请了不少人到自己的家中去。那主耶稣到了马大的家中，那到他们家来做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个家庭聚会，我们一个 在我们家中的一个机会，一个查经，我们可能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我们是在social，我们可能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我们来学神的话，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是从来他都不会的。所以耶稣无论他在哪里，无论他在旷野，或者是在圣殿里，或者是在像这样他在一个人的家里，所以主耶稣他只做两件事情，两种事情。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他或者是医病，或者就是传道，而且耶稣他自己他都是要以传道为主。很多时候其实你去看福音书，很多时候他的医病是在被要求的情况下，就是主耶稣主动的去医病，其实这个并不很多。所以当耶稣到了马大家之后，那主耶稣他一如既往的就开始传道。这个马大呢，他有一个妹妹，玛利亚，新约中有很多很多的玛利亚。这个玛利亚他一听到耶稣的这个讲论，这个玛利亚马上被吸引住，因为他发现这个耶稣的讲论，耶稣的讲的道理，他从来没有听过，他觉得非常有道理，而且他觉得耶稣的这个讲论中带着权柄，带着能力，带着权力，这个完全不像那些犹太的那些宗教领袖，所以这个玛利亚就完全被吸引住了，所以他完全就忘掉了外界的事情，其他人在做什么，根本就注意不到，所以他就安静的坐在耶稣的脚前，全神贯注的来听着耶稣讲的每一句话，那这样就半个小时过去了，40分钟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那耶稣在不停的讲，那这个玛利亚就是坐在耶稣脚前一动不动的听到，那讲了很长时间啊，这个时候我想这个马大可能觉得，哎，这个肚子有点叫唤了，饿了，所以他意识到呀，这是快到吃饭的时间了，怎么办？就总不能这么一直就饿着肚子就听下去，耶稣也会饿，就不能让主一直饿着肚子去讲下去。所以这个马大他就站起来，他就离开，然后走到厨房里，那他要去准备这个饭食。所以我们知道，马大要准备多少人的饭食？可能很多很多人，至少我相信可能不下20人。你耶稣那边就13个人，他自己这边，他的妹妹、他的兄弟，可能还有其他的家人，所以至少16个人。而且至少我们相信啊，如果没有其他人跟随耶稣的话，我想至少马大还会邀请一些他的邻居，所以可能要准备几十人的饭食。这个可不是一件小的事情，所以在当时的古代近东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好，那个时候吃肉比较少，基本上可能我想也许不需要准备太多的肉食，是吧？但是我们从圣经里知道，那时候饼是一个主食，所以他至少他要和面，他要去做饼，几十人的饼，那他可能要去打些水，要来洗些青菜。所以马大就这样忙活半天。可是让马大这个忙活了半天，竟然没有一个人来帮助他。他的弟弟拉萨路不帮助他，那也就算了，毕竟是弟弟，是男生。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古代的社会，男生就是比较不做这种事情。但是玛利亚她怎么能不过来帮忙呢？她的妹妹。所以大家如果你完全不知道这个故事，你以前从来没读过这个故事，那么你第一次听我讲这个故事，那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100%的人基本上可以都认为马大是不对，是不是？有没有人觉得马大做的对的？举手我看看。应该不会有。 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没有看过圣经的话，当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话，我们肯定觉得呀，马大这个这样做不 make sense， 怎么能够让姐姐一个人去忙里忙外，然后自己在那袖手旁观，怎么可以这样，这个没有一点眼力劲儿，我们说是吧。所以我相信我们开始对这个故事的反应就是这样的反应。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故事的发展。那到了四十节，我们看到这里说马大这个伺候的事多，他心里忙乱。这个我想我们能够想象，马大一个人准备这么多人的这个饭食，累得要命，没有一个人理睬的。这个马大，而且马大就是为了这些人来准备这些饭食，就是要服侍这些人，也没有一个人来帮忙，哪怕是来个人问一句，没有。所以如果是外人，那些客人，那当然我们不会期望他做什么。但是这个自己的妹妹，妹妹旁边这个袖手旁观，理都不理。这个马大他可能越想越气，所以他一边干活，这个心里面就开始生气，开始埋怨，这个玛利亚怎么搞的？怎么可以不来帮忙？这二十分钟过去了，半个小时过去了，四十分钟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那个饭食可能准备了都一大半了，那玛利亚还坐在耶稣脚前，一动都不动。哎，这时候马大这个气，马大可能在厨房里开始这个有些小动作，摔个盘子，扔个碗啊，就弄出一些声音。但是他发现这个没有用，没人理他，这个玛利亚根本就无动于衷，住在耶稣脚前。那眼看着这个饭食就都快准备好了，这个时候马大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这个心里这个气，这个怒火中烧。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拍成电影呀，我们能够想象接下来这个情节。这马大大概扔下手里的个厨具呀，他冲出厨房呀，来到耶稣面前。所以他当着所有的人，自己的邻舍邻居，第一次谋面的第一次见面的主耶稣，十二个门徒，以他的自己的亲戚拉萨路玛利亚，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指着玛利亚对耶稣说，他主啊，你留下我妹子一个人来服侍，留下我一个人来服侍，你不介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所以故事讲到这里，我想我们能够想象当时的情况。我想基本上马大可以说已经完全失控。所以从马大对主说的这句话里面，我们能够一清二楚的，我们能够看出马大当时这个状态，这个态度。可以说马大已经基本上已经失去理智了，因为他首先是还算比较委婉的来责备主，说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服侍伺候，你不介意吗？这显然这是在责备主，对不对？这主啊，你怎么可以看着我一个人在忙活，你的理都不理，你怎么可以让我一个人来准备这个几十人的这个饭食，我妹子在那看着不管，你都不去支他一下。我相信当时马大主要是对玛利亚心里不平衡，但是我们从这个经文的意思，我们也可以想象，这个马大当时可能多多少少对主也有些不满，因为耶稣他听过的，耶稣是一个很 nice 很好的人，很正直一个人，他怎么看着他自己一个人在这忙活，一个人在这服侍，然后没有人来帮助他，他就一话都不说，怎么这个主怎么一点这个同理心都没有，一点同情心都没有。所以马大这里面他首先是责备主，那然后就是向主摊牌，可以说命令耶稣，请你吩咐他来帮助我。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马大当时的情况， 马大当时这个心中这个苦毒已经很大了，不能再大了。那如果再稍微有一点理智的话，他都不会对这个第一次见面的主，当着那么多的人，认识的不认识的，亲人外人，那何处这样去讲话？那别说主耶稣呢，就是再换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再普通的一个人，甚至是一个孩子，那我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不会用这种责备的这种命令的口吻去讲话。所以马大当时可以说真的差不多已经失去理智。那我们接下来看主耶稣是怎样面对这个情况。那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会怎样回应呢？我们可能会说，马大，你怎么可以这样跟我讲话吗？我又没有让你来请我，是你把我请来的。你现在你自己跟你的妹子有矛盾，你关我什么事？你为什么来责备我？用这种口气来跟我说话。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可能是会这样回应，是不是？但是主耶稣是怎样来回应的呢？我们看到主这里面并没有任何的责备，他没有任何责备马大。虽然马大可以说是完全的失礼的，冒犯了主耶稣，但耶稣他并没有和他去责备他，去跟他针锋相对。但是耶稣这里面他清楚地告诉马大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态度。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那个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所以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够夺取的。我想这个应该是出乎马大的预料，而且我想可能出乎我们每个人的预料。因为马大如果觉得是这个结果的话，我想他不会对主这样说的。他既然这样对主讲话，我相信他期望他的 expectation， 他是希望主能够给他一些的，至少站在他这边，至少给他一些安慰。所以是可以说是完全出乎马大的预料。所以耶稣不仅没有让玛利亚去帮助马大，耶稣一点都没有责备玛利亚，而且完全相反，耶稣是完全肯定玛利亚，而且是委婉的去责备了马大。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所以主耶稣在整个这个事件当中，他只讲了这么一句话。所以这句话是主耶稣对整个这个事情的他的一个反应，他的态度。所以我们从主耶稣这个回应中，我们能够看出主所要的是怎样的一个服侍，我们怎样的一个服侍才是主所喜悦的。首先我们来看主为什么这里面他否定马大。首先我们要清楚，主否定马大，主并没有否定马大的这个侍奉的本身。马大的他的侍奉可以说完全是，其实主是完全认同的，他并没有得到主的否定。但是我们这里也看到主，就是你读了好像你感觉耶稣这里面感觉他做的好像有些过分，有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毕竟马大是为了这么大家这个辛苦的在那忙活，对吧？起码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所以不管怎么说，主耶稣，我想通常我们一般的，至少我们应该说一两句安慰话，对吧？安慰一下马大，至少说声谢谢，这个是应该的。我想我们通常应该就那我们会这样啊，马大你辛苦了呀，这个让你一个人去做那么多的饭真的是不容易。就马大是有失礼呀，但是耶稣好像不是很客气，好像挺不客气的，是不是这样？所以耶稣他一句客气的话他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这个原因很清楚，因为耶稣并不认可马大， 他不认可马大臣的制度。但是我们先要认识到呀，这个耶稣他不认可，他不是不认可马大这个侍奉的本身，所以耶稣他并没有说马大你不要去，你不应该去做饭，你为什么不向玛利亚来好好的听道呢？所以耶稣他并没有这么讲，耶稣他并没有说马大这个服侍不好。实际上最后耶稣说，他说玛利亚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所以也就意味着这个马大所选择也是好的，很好的，虽然可能不是最好的，但是是好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教会啊服侍这是没有错的。而且今天教会的问题其实和马大当时的问题一样，就是这个少数人做了绝大多数的服侍。你知道我以前看过有一个 20% 80% 的一个法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说这个世界上的很多规律都是 20% 和 80%， 就是 20% 的人掌握 80% 人的财富，那 80% 的人掌握着 20% 人的财富，这个 80% 的人是受人支配，那个 20% 的人呢是支配别人，那80% 人他说是用脖子以下来赚钱，就是买力气，那20% 人呢是用脖子以上赚钱，就是脑力劳动。但是我想这个20%还有很多呀，这个20%80%这个法则呢，我觉得也能够用到教会中，就是20% 人来做这个80%的这个服侍。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应该把教会这个事工去交给几个马大去做，我们应该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马大的这个服侍的心智。所以我们这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并没有否定马大他这个服侍。那么那主耶稣他为什么不认可马大的服侍？为什么主不认可马大的服侍的地方在哪里呢？是什么？就是主这里面他不认可的是马大他服侍的一个态度，他服侍的态度。所以这是我们要从马大身上要学到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功课，我们是要引以为戒，就是这一个服侍一个态度。所以我们是用一个怎样的一个心态来服侍主？所以没有人来逼着我们去服侍，主没有强迫我们去服侍。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我想在哥林多后书讲到这个侍奉这个奉献这个态度，我想可以说完全适用于任何的服侍，任何的侍奉。保罗说，他说捐的乐意是神所喜悦的。虽然我们旧约里面有十一奉献，那今天我们新约里面其实并没有这个强迫你要奉献多少，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他说捐的乐意是神所喜悦，所以我想这个原则它是适用于任何的这个侍奉。所以任何的侍奉我们应该是一个心甘情愿的，一个心甘情愿，一个开开心心的一个侍奉，因为服侍主它是一个很美的一个事情。所以一个健康的一个侍奉应该是充满着一个喜乐，充满着甘甜，因为我们不是做给别人看，因为我们是做给主看，我们是服侍主，所以没有人来强迫我们来服侍。我们教会不是像公司，我们都是凭着神给我们的感动来服侍，所以我们这个服侍应该是一个心甘情愿。这里面也是主并没有要求马大他去做饭，也没有任何人去要求马大去做饭，马大自己有这个感动他要去做饭，这个本来是很好的，但是他既然要去做了这个服侍，他就不应该变到最后这个满腹的埋怨牢骚，这个满心的这个苦毒，甚至将自己这个愤怒去向主去发泄，是不是？是不应该的。 所以没有人强迫他去做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去做了，这个就应该是一个心甘情愿的一个释放。所以我们想要去服侍，我们却又经常去左顾右盼，那么发现那没有人注意到我们，没有人来帮助我们，没有人来给我们来通工，我们就会开始去埋怨。这个是不应该的，这样的侍奉的态度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侍奉，我们不是做给人看，我们是要讨主的喜悦。所以我们一种带着埋怨的一种服侍，这个是没有办法让主喜悦，那我想也很难得到主的赐福。因为我们当然我们的服侍，其实我们直接都是在服侍人，我们直接都是在服侍人，服侍别人。但是我们的服侍，我们根本上说，我们是在服侍主，我们不是让做给别人看。你知道这是人的本性，我们人的本性，人总是喜欢去看别人，喜欢去和人去比，而且是一种恶心去跟别人比，你看别人比自己强，你就会嫉妒；你看别人不如自己，你就会藐视。所以我们这样的心，我们怎么能够让主来接纳我？大家还记得这个彼得，使徒彼得，这个当主耶稣的复活之后，他曾向门徒显现，我们都知道。那在最后呢，有一次。彼得和主三次问彼得，大家还记得问什么？你爱不爱我，对吧？大家还记得？那彼得三次回答说爱主。那主耶稣三次呼召彼得，他说啊，你来跟从我，你来喂养我的小羊。那大家还记得？那彼得三次领受了主的呼召之后，他做什么？他做什么？他扭过头看看约翰，他问主耶稣，这个人将来如何，这个人怎么样，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熟悉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主是怎样呼召彼得。因为在当时在主耶稣受难之前，彼得有三次不认主，所以当主复活之后，主其实要迎回彼得，要鼓励他，要安慰他，所以主三次问他，他说你爱不爱我。那我们知道当时彼得和主之间是有怎样的一个交通，所以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故事，但是你熟悉这个故事的人都知道的，那次彼得和主的交通，我想对彼得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刻骨铭心的一个经历。当时彼得和主三次对话，主耶稣三次呼召他，可以说在我相信对彼得应该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一个时刻。当时，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彼得这竟然还有心思问耶稣，这个约翰，这个家伙怎么样？他将来怎么样？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我们的人性，我们眼睛总是在盯着别人。那主是怎样来回答彼得的呢？我们还记得这个，主最后是怎样来回答彼得的呢？主说他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他的事情与你何干？你来跟从我吧。所以真的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在跟从耶稣，所以我们的眼睛不要总是盯着别人。当我们在看别人之前，我们要先看我们的主，然后再看我们自己。这是第一点，就是主为什么没有喜悦马大这个服事。那另外我们还看到马大他的另外一个问题，这个当我们在看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你如果留意的话，除了这个地方以外，还有两个地方，两处提到这个马大和玛利亚。在约翰福音，一个是在11章，一个是12章，是挨着的。那在约翰福音11章，这个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主使拉萨路复活，这个大家都知道。另外呢，一个是在约翰福音12章。 这个可能不是很多人熟悉的。其实这个十二章这个故事，如果你去看的话，这个故事和这里面是挺像的。那这个故事主角呢是玛利亚，当时玛利亚用一斤极贵的这个膏油去膏耶稣，这个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故事。那十二章有一句经文，这个很有意思，他说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那接下来呢，就是说这个玛利亚用了一斤极珍贵的这个真纳达香膏去膏耶稣的脚，然后用自己的头发去擦。你知道我们知道这个圣经是不会有一句废话的，圣经写下来的每一句话都有意义。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经，为什么要研读圣经。你知道圣经它厉害之处，就是它不是像任何那种其他的宗教的书籍或者哲学的著作一样，它用一些很深奥的话语来说事情。本来可以很简单的去说，它非得用一些晦涩难懂的话让你搞不明白它在讲什么，觉得很深奥是吧。那圣经恰恰相反，圣经是将它的深刻的道理，它用很其中最简单的一个故事，一个比喻，用叙事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就任何一个人都能够看懂。所以你表面上看它什么也没有，什么一个事情、一个事件、一个故事、一个记载的。如果我们去仔细研读这些故事，你仔细去读，你分析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你就会从中你会看到很丰富的内容，你能会得到各样的属灵的这个教训。所以我们这边其实就是呀，我们从这个两三处圣经里面记载这个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马大和玛利亚这两个人的个性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对这两个人能够看得一清二楚。所以这两次甚至这三次，每一次马大都是做同样的事情。马大做什么？马大伺候，每一次都在伺候饭食。而每一次这个玛利亚他说也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做什么？在耶稣的脚前。第一次玛利亚是在耶稣的脚前听到，第二次玛利亚是用膏油来膏耶稣的脚，然后用他的头发去擦。所以这两次玛利亚都是在伺候，马大都是在伺候，玛利亚都是在耶稣的脚前。所以我们看到这姐俩这个性格是完完全全不一样，一个是永远都闲不下来的，无论他在哪里他能看到就是有没有活，我能够做什么，我能够找点什么活做。而玛利亚这个个性就是 OK， 耶稣在哪里那我就在哪里，无论在哪里我都不要离开耶稣这个脚前。所以马大和玛利亚这个个性是完全不一样，截然相反的。而这个正是他们俩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故事当中这个冲突的这个原因。所以弟兄姐妹们，所以上帝造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有自己的看法，我们有自己的做事的方法方式，我们有我们自己看重的东西。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一起，能够配搭，能够同心的侍奉，这个基础乃是求同存异。所以就像保罗在这两段里所说的，你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的合乎中道。我们个人要看别人比我们自己强。所以不要认为你所看重的东西别人也一定得看重，你所要做的这个施工别人也一定得全力的支持。马大他觉得吃饭很重要，那玛利亚他觉得听耶稣讲道很重要。所以玛利亚根本就不在乎有没有饭吃，就耶稣他也没有在乎， 耶稣并没有让马大去做饭。马大自己认为这个吃饭是很重要，那他认为这个重要，那他也希望别人能玛利亚跟他能够有一样的一个认同。而玛利亚没有这个看见，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矛盾就出来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当我们在尽心的去服侍这个马大，这个服侍马大，这个服侍的心智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是我们一定要效法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将教会的服侍、教会的侍奉去推给几个马大，所以其实几个弟兄姐妹能把这些人逼成马大，这是绝对是不应该的。但是我们每个人，我们也要提防马大这个软弱，所以我们要一个正确的一个侍奉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是做给主，是给主做，对吧？我们不是给人做。我们的服侍，我们不是让人来围着我们来转。我们的服侍不是要别人来 follow 我们，来 follow 我。所以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事工。我们每个事工都要有人去做，所以我们有人做这样的服侍，我们就做那样的服侍。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高看自己，不要太强调我们自己在做的这个服侍。最后我们刚才提到主耶稣这里面，他不仅没有批评马大，相反主这里面是100%肯定玛利亚，他没有批评玛利亚，他是100%的肯定了玛利亚。他说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个上好那个福分，这个是没有人能够躲过去的。所以这个弟兄姐妹们，这个是主对这个事情他全部的这个看法，就这么一句话。所以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那个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所以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够夺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不能够不认真的来思想主耶稣这句话。这个什么是不可或缺的？在教会里面侍奉，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那个不可缺少的呢 ？OK， 如果你说我实在是没有时间，我这个太忙，没有什么精力。我没有办法做很多的服侍，如果要选择一样，我只能做一种服侍，那我要做什么？或者你想来服侍，但是除了这些每个人都能做的这摆摆桌椅啊、做做卫生啊以外，这个你还想做更多的服侍，但是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恩赐，也不知道能做什么，觉得什么都做不来。这个时候呢，你想求神赐给你一些侍奉的恩赐，让你能够做更多的侍奉。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向神求？你会向神求怎样的恩赐来做多做一些侍奉？或者假如有一个教会呢，比我们教会还小，那连十个人都没有，那这些人要保证这个教会呢能够运作下去，甚至要去传递福音，要去使教会能够有些发展，那他们一定要做尽力去做一些事工，那有些事是一定是必不可少的。那这个是什么？弟兄姐妹们，一个教会能不能得到神的赐福，那要看这个教会它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教会。那一个教会它是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看这个教会在这个必不可少的一个事情上，它有没有做得合神的心意。神在这个世上设立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是什么？是要让他的名能够得到荣耀，让他的名能够得到传扬，让他的名能够被这个世界所认识，让他真道能够被传扬。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 有多少弟兄姐妹我们在这做这个必不可少的这个事工，我们有花多少的时间多少的精力来做这个必不可少的这个事工。所以耶稣在这个世上是怎样来服侍的，我们刚才有提到。所以耶稣他的服侍他的重心是什么，耶稣他看重是怎样的服侍。如果我是跟随耶稣的话，如果我是以基督的心来为心的话，那我应该来怎样来调整我这个侍奉的这个方向，侍奉的态度。那么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真的在乎这个教会，我希望今后我们大家都来多多思想这样的问题，我们怎样能够更好的来服侍。最后我想借这个机会做一个 promotion。弟兄姐妹们呢，我们知道主在里面他其实并不是完全的肯定玛利亚，然后完全的否定马大，不是。其实一个健康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属灵的生命，应该是他在这个马大和玛利亚之中间能够取得一个平衡。这个侍奉是必须的，但侍奉并不一直只是在教会做些体力的。那最重要的侍奉，那是靠着祷告来传扬神的话。所以你一个教会能不能成为神的话语的一个出口，一个有效的出口，这个是神最看重的。你教会如果都不能成为一个神的话语的出口的话，那神的话语呢，那从哪出来呢？所以一个教会如果不能将真道来作为一个这个传扬，来作为一个教会的一个首要一个责任，那这个教会就失去它存在的意义。所以神的话语的这个传扬呢，是一个教会它一个最重要这个不可少的这一件事情，一个事工。如果这个是一个不可少的一个事工的话，那么理所当然我们就期望应该有最多的这个弟兄姐妹在这个侍奉的岗位上来服侍，是不是？但这个服侍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像我们力所能及的做一些我们每个人都能做的事情。你要想来传福音，你要想成为神的话语的出口，这个需要我们来装备我们自己。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中来好好的来装备我们自己。我们这个一年一度的退休会又到了。所以我真的盼望今年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来报名来参加。你说教会的传统是这个时候是要把教会的这个主日的正常的敬拜活动要停掉的。这一天我们这周末我们这里面没有敬拜。还有什么能够比这个让教会敬拜更重要的？那我们教会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把教会的这个正常的敬拜活动停掉呢？那教会就是希望弟兄姐妹能够都去参加这个退休会，我们完全放下这个世上的劳苦愁烦，能够退到主里面，能够跟其他的肢体一起在圣灵里面好好的被神的话来充一次电。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玛利亚那样来选择这个上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将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是活的道 The Living Word。 主，你将他赐给我们，用他的真道来使我们来成圣。主，你也将你的话语，你的 Written Word， 就是我们的圣经赐给我们。主，你告诉我们，你的话语乃是我们的力量，乃是我们征战的兵器。神，我们真的是求你圣灵来带领，来在我们的里面来做工，来感动我们。主，让我们能够对你的话语能够有一个 passion， 能有一个渴慕，能够有个愿望，主真的是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你话语的出口，主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将全你的真道主作为我们一个责任啊，祝我们能够听见没能够一起来努力啊，能够将你的名然后带给更多的那些还没有认识的人，主求你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感谢你，感谢荣耀的归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